好的，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就在中俄联手打造全球新秩序之际呢，美国总统拜登倡议的第二届民主峰会在本周拉开帷幕了。全球共有121个国家的领导人受邀，捍卫民主反威权是这一届民主峰会的主旨。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在独裁者结成同盟之际呢，美中对于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也处在一个紧张的时刻。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在推特上贴出了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针对中美关系所发表的一段演讲。傅莹是呼吁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脑袋想清楚，中美一旦闹到了决裂或是分道扬镳的地步，到底有没有国家会选边站到中国的这一边。傅莹还奉劝中共别老是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傅莹有关中美关系的这段谈话呢，也被中国的网友截录在微信上发表，不过随后就被删除了。傅莹身为中共前外交部的副部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这番呼吁为何遭到封杀？一旦美中闹翻，究竟有哪些国家会和中国站在同一边？中国的大国外交现在就是否已经被习近平给带进了一个死胡同，却还没有外交官能够说出实情的地步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尼您好，陆教授您好。
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陆正峰教授。陆教授欢迎您。
东尼好，王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刚提到中共的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啊，他针对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番谈话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封杀了呢？
我觉得傅莹的这一番谈话在这个中共现的一言堂中间的话，可以说是难得的一股清流啊，可以说他是讲真话。但是很可惜，就是说现在在习近平他的有一个个人理想那个抱负非常强盛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他比如说他提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后他分析国际形势的话是东升西降，然后他自命为是这个带领中国这个提供人类这个中国方案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的话，蔡霞的话听起来是真话，但是不免有这个忠言逆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让我感觉到很关切，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大家这个中共体系里面报喜不报忧，然后大家揣摩上意，这个要顺着这个习近平的思路或他的想法去做的话，这样中共的这个决策的话会显现高度的个人化。那事实上的话，对于这个中国要推动，就是说他的外交来讲，或者对其他国家跟他交往的话，其实是有很高度的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也想请教陆正峰教授，当我们提到这个傅莹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一针见血啊，请您具体谈谈，像他说的，如果真的美中两国真的是闹翻了、决裂了，究竟会有哪些国家会在选边的时候和中国站在同一边呢？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拜登总统这个倡议的民主峰会有121个国家参加，有哪些国家会选择在美中对抗的时候站在习近平的这一边？请教您。
就是对中共哈，其实还是有一些铁杆国家会支持中国，更何况这个中国基本上在全球的这个政党外交，其实在过去习近平甚至在胡锦涛的时候也着力很深。那傅莹曾经担任过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外事办的主任，其实他在过去在驻英驻澳还有担任那个外交部的这个亚西斯的这个部长、副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其实他对菲律宾也好，或是南海的议题，其实都有在国际上帮北京的外交跟西方进行很好很多的沟通。他在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眼里，在美国或是在澳洲、在英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开明，而且越可以跟西方沟通的。这个当然跟他应该是属于胡锦涛时代的外交人员。那习近平其实在上任以来，其实他跟过去的学者比较，跟胡锦涛时代的学者或者是这些派系的关系，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不属于这个习家军的这一派。那中美关系他提到这个希望中国的民众可以省思，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对于广大的中国粉红或者是这些网民不要操作过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去思考，就是说在三年疫情的情况之下，这个美中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下来， 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是不是真的经济可以复苏，是不是可以真的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这个强国或是大国的这个外交，中国必须要想清楚。所以如果他是核心的这个对北京中央有提供建言的影响力的话，这个话我想北京的高层会听到。那如果这个在这个网络上被删除掉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不希望他这个发言能够发酵。
嗯，
所以中国在国际社会如果会有铁杆支持他在选边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非洲国家是他最近会着力比较多。那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在联合国的投票里面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的国家，应该也是北京现在想要去巩固的一些对象。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除了刚才鲁振峰教授点出的这个中国过去传统这个培养出来这种职业外交官和现在习家军这种战狼外交风格的之间的路线外交路线之争之外呢，您怎么看世界格局现在出现这种所谓集团化的现象，好像裂解成了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秩序，还有以中国为首的像是俄罗斯、伊朗、朝鲜，像刚才的卢教授讲的非洲国家或其他会支持俄罗斯的南南国家或金砖五国等两大集团这样的现象呢？王教授，
其实从一个国际政治的格局来看的话，现在国际的局势是两股势力的一个合流。那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权力转移，就是power transition 的这一个时。那么权力转移的时刻呢，就是有所谓的这个保守现状的这个国家，那当然就是美国，它的力量很快就要被一个新兴的挑战国，那就是中国要超过。那这个这个美国的话希望能够维持它的优势，那新兴的挑战国的话希望能够取而代之，这所以这是一股势力。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国力的这个运转之外，这因为习近平也讲过东升西降嘛，所以在他看起来的话，他的这个形势确实是如此。
嗯，
那么就是除了这实力这个演变之外啊，还有就是说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意识形态似乎又重新回来。那意识形态的话，在冷战的时期是跟这个国家的权力是两个是那个非常紧密的靠近。现在的话又有这个紧密靠近的一个现象，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以美国、西欧、日本啊，还有甚至于还有一些中东欧的这个北约的国家，他们为主。然后中国的话，它过去在冷战时间，他是自诩是以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代言人来自命，但是现在的话，他由于说他希望能够领导这个广大的世界，甚至于取而代之，所以他变成另外一个集团。然后这个集团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反民主。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民主跟反民主这样的两个集团，然后他们的话牵涉到他们权力之间的一个演变，这是我对于目前的局势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那么卢振峰教授，其实刚我们提到傅莹，他在他的这个演讲中还有另外一段有关中美关系的谈话，也引起了网上很多网民的反思。他这样说，他说我觉得不应该要这个老是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面，因为这个美国是不是衰落了，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中国是决定不了美国衰不衰落的，也不会因为你天天说人家衰落人家就会真衰落。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也很多，不要总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没有必要互踩。中美两国现在应该需要解决本国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也需要相互合作并帮助世界，才是大国风范。卢振峰教授，你怎么看傅莹所说的另外一个重点呢？
是这个美国衰退论应该是从2008-09年这个美国的这个次级风暴哈产生的这个全球金融的这个危机。那最近美国又出现了这个矽谷银行的这个问题啊，
是。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联邦银行还是一样在升息，那这个两三个银行出现问题，其实在民主国家是正常。
嗯，
那美国衰退确实美国自己有自己的民主体制可以去弥补，因为这是一个开放，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体，它有自动的这种制约的这种民主的机制会运作。那对于一个集权或是对于共产党的这个独裁政权的话，可能就是言论都会一连堂，包含对唱衰美国都会是同样一个腔调。好，这个久了以后，这种产生集体的这种行动，然后全国产生一致的这样的看衰美国，可能真的就没有看到自己本身国内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房产的问题，然后让经济就业的问题，甚至是整个生活品质的提升的问题。那 一直在过度的跟美国产生更多的这种竞争的话，而且又不接受美国提出的这种战略竞争，用公平透明的国际秩序的这些规则来竞争的话，那当然就会让中国的发展产生一些扭曲。所以我觉得傅莹这个谈话，其实要北京的执政当局，其实即使他已经70岁退休了，但是这种谏言也应该要去把它做一些调整。那只有跟美国的关系稍微做一个调整，习近平在接下来这个国际情势或是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才有办法走回去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那这样子可能会对接下来的也许是中国的后疫情时代要再继续推一带一路，要再推博鳌论坛，要再推其他的这种区域的各种，不管他最近提出了有全球安全的倡议啦、文明倡议啦，这三个倡议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让你的强国或大国的这些外交的目标可以达到在某个阶段你达到的那样的一个要求。
好的，感谢卢教授。那么王维正教授，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每次当这个美国内部发生问题，不管是银行暴雷，像刚刚卢教授讲了，或是这个校园枪击案，或者是甚至是火车出轨，都会被这个中共官媒拿来作为这个不断是攻击抹黑的这个一个靶子吧。那么你怎么看刚傅莹说的这个反映出习近平一直喊的这个东升西降，以及中共总是利用官媒反过来指责美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王教授，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啊，有言论自由，所以中共的这个宣传上所讲的那些在美国发生的，比如说这无家可归的人啊，这个校园暴力啦、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的话是一个局部的事实，然后美国社会的话它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反观过来看中国的话，我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它的外交政策没有丝毫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说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个让国内的老百姓了解，就是说美国问题很多，然后中国的国力起来了，然后你看你也不要向往这个美国的一天到晚对我们讲这个民主自由这个指手画脚的，那显然就是不行嘛，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制度最好。如果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一套的话，那我觉得是其实是既然是很可悲，而且也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国如果他的外交缺乏反省的话，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冲动或是很愚蠢的事情。那我回来讲一步，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的他的这个政权的话，几乎已经完全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非常谨慎的韬光养晦，然后在全球化底下能够得到最大效益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我看来的话，是中国现在是有点等待不及，就是说要这个亮剑，然后在国际舞台上面跟大家宣扬说这个中国已经是这最强大然后最美好的一个社会。那么越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的话遭到的这个反弹更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习近平上台这10年以来的话，几乎本来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环境被这个中共现在搞的就是说四面感觉到说四面皆兵，然后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战略环境反而不好，到然后才要扩张他的军力。所以我觉得中共的外交需要反省一下。
好的，继续卢教授，我也想从时间轴拉长来请教您。有人认为说目前这个美中对抗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甚至集团化的这个现象，可以跟过去的历史来对照，甚至跟不只是冷战，甚至二战之前爆发之前相比，甚至担忧说这是不是一种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一个前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历史样的对比呢？
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如果把它说是二战前，是因为二战之前英国在衰退，美国还没有取代这个领导的角色。不过现在美国还愿意领导，美国还有四国安全对话，美国还有英国跟澳洲，那美国英国要提供澳洲核武，然后美国在不管在欧盟在透过一些安全机制，甚至包含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安全，美国都有办法在过去这一年多在这个供应链的重组，或者是这个晶片的这个生产，甚至让更多的这个民主国家的议会这个访团到台湾来，然后在国际社会透过他的晶片法案，透过美国的国内的这些针对 5G 针对这个 APP 的一些可能会是对民主国家会产生干扰选举的这样的这些 软体啊，美国都有办法采取制裁禁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在扮演国际领导的角色，甚至是习近平过去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印太地区哦够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以及其他国家。那这个世界格局基本上我觉得既不是二次大战之前，也还不是冷战的时候这种两极对抗。那现在看起来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因为在这场俄乌战争里面，中国跟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那是不是在美国的对应面真的有一个中国在领导的一个强大的集团来对抗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走到那样的一个局面。那只要美国愿意，这个全球还有一个强权国家愿意扮演领导，把这个国际的既有的秩序这个行为规范把它维持住，不让这个独裁国家去更新或是挑战既有的规则，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国际的格局应该还算是可以在一个既有的秩序之下运作下去。
好的，继续请教王教授。之前我想念几位我们现场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再请您一并的来回应啊。这位现场的网友叫金旺，他说能够问出美中一旦闹翻谁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这样的问题的人，一定是爱国的人，忧国之所忧，想民之所想，这样的话都被禁，可见治国之人的愚蠢啊。在这些只想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人的蠢人治理之下，国之强大无望，良药苦口，真正的爱国者被禁言，这是国之不幸。还有一位 Bill Zhang 他说，站在中国这边的可能不多，但是骑墙派应该不少，像是欧洲那些国家就很爱干这样的事。这个稍后或许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还有一些推特上的网友他说 VY007 王，外交是软实力，取决于因素还是在经济层面啊？面对中美竞争的时期说这样的话，很难不让人觉得他是叛徒。这是 VY007 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爱中2021这位网友他说，最近在中国网络上有极少数像傅莹这样的声音，但是支持对美强硬脱钩的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王教授，刚才有一些这个网友提到说，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在美中决裂或是这个翻脸的时候啊，是骑墙派？你怎么看？除了这个民主和集权的对抗这种角度来看，如果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经济因素的因素来考量的话，世界各国如果真的要选边站，是不是会有一些国家，像刚刚网友讲的，是一些某一些的欧洲国家会一边喊抗中，这个说我们民主国家，那一边又要和中国做生意，是不是有这些国家抱着这种骑墙派的心态呢？也想请教王伟正教授。
确实有，但是我想回到就是您主持人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中美真的闹翻的话，有哪些国家会跟中国站在一起？我想分两个层面哈，一个的话就是日常的外交和这个商务。那这样子的话，确实说，比如说你用一些指标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投票的记录啦，或者说他们这个双边的贸易的话，等等，那确实是有可能。您刚提到的，比如有一些国家啊，基本上是民主阵营，但是他又希望能够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包括这个西欧的一些大国，比如说像德国啦，像法国等等，东南亚国家的话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如果说把刚刚那个问题推到这个最极致，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有战争的话，谁会跟中国站在一起，谁会跟美国站在一起？我想这个提醒这个观众听众，中国虽然有很多的所谓的伙伴，所谓的战略伙伴，所谓全面外交伙伴，随便全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词，但是真正的他中国的外交哈还是标榜一个不结盟。那反观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的话，他跟北约的30个国家，跟这个在东亚地区，在印太地区的话，跟日本、跟大韩民国、跟菲律宾、跟澳大利亚，甚至于跟新加坡，都有正式的盟约。这所谓盟约是什么意思？我就指它的第五条。第五条讲的说，如果对这个盟约中间的一个国家的进攻的话，就等于对全体盟约的国家进攻。所以我们想象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中美不幸开战的话，那么中国等于是对向全世界开战，几乎了，就是说那个他等于对日本、对韩国、对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 还有这些中东欧国家开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真的闹翻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的话，谁会跟中国站在一起，谁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的，王威正教授，这个问题很关键了。卢教授，如果美中不但是闹翻，真的是兵戎相见开战的话，究竟世界各国要怎么选边站？那您在台湾就不免一定要问您这个加入台湾因素怎么叩问世界各国如何选美中哪一边啊？因为如果一旦两岸开战，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民主国家也说我们的理念是跟台湾更相近的，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不受这个北京的威权侵迫，但是他们还是想跟北京做生意，而且并没有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和台湾来进行这个建交或是结盟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觉得应该如何解释世界各国的选边呢？吴正峰教授，
这个其实在过去这拜登两年来，其实美国也不希望他的盟邦、他的伙伴国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来选边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毕竟双方在这两年已经有建立护栏，然后大家其实虽然在气球之后沟通还不是能够很顺畅，那这主要当然也跟蔡英文要访美，然后习近平有三连任之后他到俄罗斯去访问，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大家不愿意见到的这个局面发生的话，那我相信就是美国可以动用很多的工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让他的盟邦或者是他的伙伴国家展现比较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事实上这三年我们看到在这个疫苗外交，在这个全球疫苗的火药库的提供上，去年拜登其实他是做到了，中国的疫苗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基本上让很多的东南亚国家改选欧洲或是美国的这个疫苗。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亲临，你知道这一次他到俄罗斯去访问，他所要扮演这个和平的制造者、调停的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有是后疫情时代他在转移过去这三年来中国防疫失败、中国房产出问题、中国的经济下滑这样的国内注意焦点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以目前中国的这种国际的这种外交的这种立场以及他的国家的实力，真的要选边站的话，他会屈居下风。
好，继续沿着这个台湾因素，这样世界各国如何选边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如果刚刚说这个，北京如果攻打台湾啊，美中因此台海兵戎相见的话，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先不要问这个世界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选边。但是像外交战你怎么看呢？最近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弃台投中吧，琵琶别报，现在台湾邦交国越来越少，只剩下13个邦交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现实，你怎么看在外交战的层面，世界各国？究竟是选哪一边？看起来好像还是选中国的，是不是还是稍微多一点？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又提出了双重承认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转换，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来看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选边呢？王维正教授，
首先在这个正式官式的外交，还有这个多边的外交的话，双边的外交，就是说传统的外交，你可以说这个洪都拉斯的琵琶别报的话，确实显现了这个台湾的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处境的艰难。那么洪都拉斯的这个转向承认北京的话，其实是也是美国在他西太平洋地区，对不起，西半球这个他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那个一个挫败。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挫败，而且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挫败，这是一个层面。但是你如果说从其他的那个层面来看的话，台湾的国际的身份还有它的地位其实是有提高的。因为比如说台湾过去几年的话，由于美中关系的主要由于美中关系的这个改变，然后台湾的民主的成就和它经济成就的话，事实上台湾跟很多重要的无邦交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甚至于澳大利亚的关系都有所改进。当然这些国家他不会把这个对台湾实际的支持在一时之间转变成外交的承认，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安全，比如说这个史无前例的在所有的这个双边的还有在多边的这个首脑的会谈的时候都提到说台海的现状是国际的利益必须要保持等等，这是过去所没有这个见到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台湾在 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失吧，但是某些方面也有所得。那么换句话讲说，如果中共真的是想要用武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可能不会像那个他对香港这么容易。
嗯，好的。那么卢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现在如果是美中这个变成是两极化，列成是两大集团的话，现在感觉上中共是不是也在去挖一些这个民主这一块，美国这为首的这篇墙角？尤其像刚刚提到说，洪都拉斯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小螺丝松动了。那现在呢，吴钊燮外长也提出这种所谓双重承认，是不是也想借由这种政策的转变来吸引更多的国家，能够在这种不管是法律承认或者事实承认的层面，能够再偏向台湾这个方向呢？也想请您谈谈这个部分，您的看法。
这个洪都拉斯的断交，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状况确实很不好，然后他对台湾所开出的25亿美元的这个援助，包含20亿的偿还外债，这个确实不是台湾可以答应的。这个一答应下去，台湾其他13个邦交国有10个以上恐怕会要求跟进。所以这是台湾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对待这个友邦基本上是在该合作的地方帮忙合作，但是如果友邦是狮子大开口，或者是后面有北京的力量在煽动，在踏实外交，蔡英文的踏实外交，在不以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洪都拉斯选择跟独裁的北京，选择跟这个另外一边，那当然美国即使派出了这个陶德前去，可能是去洽谈，也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洪都拉斯的决心。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台湾是不是在透过这个向斐济把这个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这个名称改成样子，这个是不是真的就符合是中华民国大使馆在斐济？这个基本上跟这个双重承认，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还没有达到那个空间。所以全世界的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如同很多学者讲的，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政府跟外交交往行为。那如果只是看邦交国，就看台湾的对外外交，刚刚王教授提到，其实台湾还跟很多的主要国家，这最近这一年多了，好多的议会的议长算团到台湾，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过的。那表示台湾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对外交往的行为能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包含 G20 的国家里面，很多派在外国的外交官，基本上他们的薪水是很低的，他们甚至是连家属都没有办法一同赴任的。所以台湾的国家的这样的构成要素，或者是台湾对外交往的行为呢，基本上是不会因为洪都拉斯或是邦交国减少，而让我们失去了国家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好的，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台湾的话题，尤其是这个马英九还有这个蔡英文，他们现在是个别在访问这个中国和美国。不过我们现在现场网友针对上半场的话题还是有很多的评论，我再紧要念几个，再请两位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一个非常简要的结论了。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一旦中美决裂的话，站到中共一边的国家就是那些和中共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的这些专制独裁国家，像俄罗斯、朝鲜、伊朗、沙特、委内瑞拉、古巴等非洲专制国家，还有一些深受中共地缘胁迫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他说算起来这好像也不在少数。还有一位叫做 Hayata Ichio 这位网友，他说像是这个普京啊，还有这个朝鲜的火箭男呢，金正恩啦，叙利亚的巴沙尔，还有这个白俄罗斯、伊朗、也门、委内瑞拉等等啊，还有古巴，还有阿富汗塔利班，他认为也会站在这中共这一边。网友答案他说没人会站在中共这一边，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专制的阵营，不论是中共或是俄罗斯都是孤家寡人。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访问俄罗斯，要营造一种专制阵营存在的假象给民主阵营看看，中共和俄罗斯都需要通过这个反文明来凝聚自身，到处都是敌人。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上半场做总结吧，先请王维正教授。
就是这个回到您刚才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中美真的决裂的话，谁会站在中国这边，谁会站在美国这边？
是。
那么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铁杆国家，刚才还少漏了一个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肯定是 中国的一个铁杆兄弟，那么他们可能是在这个外交投票上会站在中国那边，但是如果说真正有了这个这个军事的行动的话，他们对中国有多大的帮助呢？我想希望说读者和听众能够从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说中国真正好看起来好像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
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也请卢振鹏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
对，如果中美一旦开战，那选边对中国这一边的，我觉得在外交数量上可能会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刚刚有这个网友说不在少数，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两个礼拜、两个月、半年这样打下去以后，支持中国或是真正能实质的支持中国的国家应该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其实也是中国不愿意乐见的。所以中美双方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愿意逼着自己的盟邦、自己的朋友清楚地展现自己的立场，所以大家基本上还是一样要给自己的盟邦跟朋友留一个比较充裕的一个战略空间。
嗯，好的，非常感谢卢振鹏教授还有王维珍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